接着为您播出打开戏箱说故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打开戏箱子，看见台上的精彩一刻。戏箱子里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戏曲专家王安琪、罗世龙和您一起打开戏箱说故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IC 之音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晚上八点首播，星期天下午一点重播，当然您也可以利用各 Podcast 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常常收听，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也可以写电子小纸条给我们哦。这个寒假过年好多人都出国玩了哈，老师也应该有出去玩吗？
我没有,
我自己跑出去玩了很久对对对，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呢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其实台湾的确也蛮多人出去玩的哦。那有时候我们是到这个邻近各国去旅游，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条新闻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就是到那个越南。到越南的一个叫什么富国岛，
怎么会有意思呢？那个新闻太可怕了。
对对对，主要不是那个新闻有意思，是那个地名，那个地名很有意思。
那个新闻，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说了，因为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个旅行社，然后就把整个的团员通通丢包？对，这是一个，如果我流落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会吓死，以后再也不敢出去旅游。所以这个越南富国岛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想那几位倒霉的旅客大概这辈子不会忘记。
是不过我之所以说有意思，其实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地名啊，因为越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蛮熟悉的，我自己也去过几次哦。那但是富国岛其实说实在跟我们戏曲是有很密切的关联，不是只有一点。
对，
这是跟什么样的戏曲有关联呢？
跟豫剧。
豫剧，
河南，
河南梆子，
河南梆子豫剧。台湾有这个豫剧团，台湾豫剧团，它的起始点就是在越南富国岛。
这个说起来很特别，就是说豫据我所知是河南的简称，
是啊，
所以是河南，不是越南的简称，
不是
但是这个河南的豫剧怎么就跑到越南的这个岛上去了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蛮伤心的事情。每次提起来我都觉得这个好让人难过，好像我们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异域》，就是柏杨的小说后来拍的电影，讲的是那个1949年国共内战以后，国民党节节败退，然后有一支军队经过了到缅甸，后来变成太北孤军，对不对？那个是那个电影《异域》，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越南富国岛，可是情形是类似的。
是，
也就同样是1949年那个国民党的军队败退以后呢，有一支军队是从广西到了越南。越南我们都知道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嘛，
前殖民地，
前殖民地
现在这个很敏感。
对，我现在对，幸亏你帮我讲一下。对，所以他是这个法国不愿意卷入这个战争，所以这支军队到了法属安南这个地方以后就被缴械了，就是不希望他们再打仗。而这个军队加眷属，军队加军眷，还有一些百姓们一起逃亡，也有一些学生们，总共有3万多人呢。所以这么多的人结果就被软禁在越南
、
对，本来是这样从广西流离过来的，结果在越南就被软禁了。那么软禁在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富国岛，也有一部分在金兰湾，就是比较靠近岘港。我们现在如果去越南旅游，好像也有人是专门去岘港，
对，
就一个山子边，一个看见的见。
对，
哇， 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32,000多败军，然后被缴械被软禁在他乡异域的军队里面，就跟我们的豫剧发生了一个关系，就是其中有一位军人的眷属，他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就是后来的张秀云，弓长张，秀云就是云无心而出秀，好，这个张秀云，好，这位张秀云呢，他本身是河南豫剧的名演员，他本来在河南就很红，那么他的先生是军人，所以当时1949年他是跟着他先生一路撤退，然后就停留在越南的富国岛，一直停留到1953年，所以停了有差不多三四年、那你想在那边好像等于是一个难民营，
是
哦，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那么他们的家乡的音乐啊，梆子，河南梆子，可能就变成安慰他们心灵的一种唱腔跟音乐。所以张秀云这位豫剧的名伶，就在那个等于像难民营一样的军队里面，成立了一个豫剧团。Wow,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艰辛的情况下，让这个戏曲去抚慰人心哦。
是的，对啊。然后后来到1953年呢，这批30,000多人呢就被接来台湾了，可是也没有全部接来，还留下了1,000多个人就留在当地，后来就变成越南的侨民了。
嗯，是。
哇，所以我觉得这种天翻地覆的时候啊，真的是因为战乱而流离。
是。
哦，好可悲哦。所以这批，你想这批离开了他们的祖国，要到台湾又来不了。中途滞留在越南富国岛的，简直像孤臣孽子一样，
而且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不知道，
过去已经失去了，未来又还不可得，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中。
啊，是啊，所以当我听到这现在的旅游盛典是富国岛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真是悲心交错的一种感觉。
是
当年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今天变成大家跑那边去打卡旅游，
很商业的一个地方，
很商业的。是岘港也是嘛，
是
岘港也是越南旅游的一个重点，我最近才有朋友去那边玩过。哇，所以可是遥想当年很多人是滞留在那个地方的。那么我们要讲的是豫剧，这个张秀云就在那边成立了这样一个豫剧团，后来被接来台湾以后呢，就到左营，到左营就变成了海军陆战队里面的飞马豫剧团。哇，
这个大家就稍微有个印象，就听过。
对，所以目前的台湾豫剧团是台湾唯一的一支豫剧团嘛，这个豫剧团的源头就是来自越南的富国岛。所以我想到这段历史，我就想说有很多人在问，豫剧算不算是台湾的戏曲，台湾为什么要养一个豫剧团。我就想，如果我们说牛肉面是不是台湾本土的美食，然后什么我们现在常吃什么温州大馄饨，
对，
可是很多人说到了浙江温州，后来到浙江温州去旅游的时候发觉温州没有大馄饨。
是。
对，牛肉面也是，我们都以为四川牛肉面，可是其实四川的做法
对
跟我们在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
我有个朋友他是四川人，就是在大陆那边，然后有一次去就跟他聊起了，我说那个我们在台湾都要吃四川牛肉面，他吓一跳，他说我们那儿都是标榜台湾牛肉面。我们都以为牛肉面是台湾发明的。
所以真的是台湾发明的。对，那时候尤其眷村里面，
对
哦，好多人本来也不会烧菜，可是到那个时候没办法，一来自己要果腹，一家子要果腹，有的是靠这个来谋生，
是，
然后就有什么材料或是自己不会做也有创意嘛，随便就弄了。
是，
所以
就地取材，发挥创意。对，
然后吃了以后要是有人觉得还不错，可能就一传十十传百，
对呀，啊，
就冠上了一个名字。
是，
对，我说是四川的就是四川的。
是
大 到馄饨，我说是温州就是温州。
其实文化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文化是一个互相交流，但是它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它会去转化，去落地生根。其实到头来那个根源当然我们去理解它，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就会发展成一个新的一个样貌跟形式。
对，所以它是
根内涵也不一样。
对、嗯、是根据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口味发展出来的。
是啊，
我记得我在清华的时候，清华那个夜市那边啊，有一阵子有卖那个什么云南蒸饺。
哦，云南也有蒸饺。
云南蒸饺还是什么、哦、我现在忘了啊。
是，
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这个是云南美食吗？他不是啊，他说可是云南东西很好吃啊，我这个就把它冠个云南的名字。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例子。
是是是是，其实像那个讲到越南，因为大家一想到越南的美食就想到越南河粉，对不对、
嗯、
那因为寒假的时候我们刚好人都在法国，就跟这个一些越南的老师就去吃这个河粉、嗯、有一个越南老师就细细跟我说河粉的由来，他说其实好像是源自广东还是什么地方，跟那当地的面条的做法有点像，但是呢到了越南它就地取材就发挥出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加入了当地的一些材料啊、
哦、
这个各种蔬菜啊什么等等的哈、
嗯、
柠檬啊什么，就发展成今天的越南河粉了、啊、它完全就是越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的无形的文化财。
对啊、嗯、广东不是有广东菜有那干炒牛河吗？
对对对，那个到底就是说到底谁是谁，就其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彼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是啊、嗯、是啊，文化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讲的戏曲也是如此。
是是是，
所以不需要质疑豫剧该不该在台湾生存。
是，重点是它是我们所欣赏所喜爱的一种戏曲，跟着我们一起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嗯、马上回来、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好像谈到了点美食哦，其实呢美食跟戏曲还是有共通点的，
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怀念的味道，记忆里永远忘不掉的一个事情，你走到哪里其实就会带到哪里。
对、嗯、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讲什么东西啊？讲牛肉面，讲什么
豫剧？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会不会预期我们接下来介绍河南美食呢？
那总之，这个河南的滋味到越南的富国岛，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成立了豫剧团张秀云、
嗯、
然后又把他随着军队来到台湾，又带到了左营，成立了属于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
嗯、
所以这个豫剧河南的艺术能够到台湾播下种子，这真的是一个意外，
是
战乱中的意外，
是，但也很美好，
很美好。
对，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这样子传播的、嗯、
对，不是有心去开辟一条什么路，
是、啊、
就是这么意外，
是、
哦、然后他就一颗种子，结果种出了满园花圃。
是，
那么刚来的时候当然是张秀云啦、哦、那么张秀云当然他的艺术非常好，可是这个剧团那个当时啊，那个台湾也不是很有经费了哈。
对，而且其实当时台湾也是有点百废待举的一个状态，
就是就是啊、嗯、所以这个剧团能不能够很安稳的成立下去呢？他们心里面也是很不安的。那么据说在某一个时刻点，本来听说这个团可能就存在不了了、
嗯、
那么结果张秀云非常着急，他就一个人哦，像侠女一样哦，一个人从左营啊就跑到台北来，去找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先生、嗯、他就说，你看我们多不容易多意外的从河南经过越南而后到高雄左营，这么不容易的一段路，那么既然他已经在这里播下了种子，那为什么不让他下去呢？继续下去呢？哎，结果这个剧团保住了。
是，
所以这又是一段很大的一个周折，生死存亡的关头、嗯、可是据说张秀云回到左营以后， 这个行为有点像月牙告状，
月级报告了。
月级报告，
对对对对，
当然了，当然这个剧团保住了，可是我想一定也有一些长官心里面不太是味道，
是，
所以张秀云也不想演了哈。所以那一年的竞赛戏，好像就是本来是张秀云要演，结果在演出前没有多久哦，大概一两个礼拜不到哦。他不演了，不演了以后怎么办呢？不能开天窗啊，就临时把14岁的王海玲推了上去。
对
啊，王海玲好厉害啊，他平常是有准备的，所以他是这个剧团来到左营以后招收的第一批的学生。好，他那个张秀云他们来了以后不可能就只有我们自己的，
不可能靠他一个人去把这个团撑起来。
对， 对，所以他们也招收了一些大概十来个这样子一个学生来学豫剧，这其中王海玲就是出类拔萃，然后又碰到这样的一个机缘，好，所以能够在一两个礼拜不到之内就顶上去了，
是
一个14岁的孩子一下子就被大家看到。
对，
所以整个豫剧根本就是一个奇迹，
风起云涌啊，
风起云涌的一波接一波，通通都是奇迹。
而且好像有一次海玲老师到我们节目里头好像说那次演的是
花木兰。
对
对
对， 对，
所以跟这个戏里面的情境跟
真的都是临危受命，
真的是这样。所以王海玲从此跟豫剧，是王海玲一个人扛起了这一个剧种在台湾，一个人扛起了一座大山。所以我们提到王海玲都可以跟台湾的豫剧划等号，可是王海玲不限于豫剧，他不被豫剧所局限，就是王海玲并不是某一个剧种的杰出演员而已，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他是豫剧演员，可是他不被豫剧所限制，不被任何剧种所限制。所以像我们平常问，哎，你看了王海玲的戏了吗？你不需要问你看了王海玲的豫剧了吗？不用这么问，王海玲三个字代表一切，
是
它代表豫剧，它也代表一种精神，一种执着的诚恳的而且非常单纯的精神，
是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单纯。让我又想到富国岛，名为富国岛，可是那是一个多穷困的地方，所以台湾的豫剧在那里发源，它一路以来就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它在艰苦里面然后开出自己的一条路，执着诚恳单纯，因为单纯而丰富而深厚。所以这个当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京剧的演员都听京剧老师说，这些京剧演员哪一个要是练功不够认真的话，我们就会一板子打下去，然后说你去看看王海玲怎么用功的。
是一个典范了，
是个典范，
对，
这等于也是一座高墙，你攀不过的王海玲。
是
对京剧演员来讲，一提到王海玲三个字都很可怕。
是，老师，那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在讲京剧的时候都会说这个有比方说流派嘛，那豫剧也有流派吗？
也有流派。那个什么陈派呀，然后马金凤马派，陈素贞陈派，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豫剧啊，它的特色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观众搞不懂真正的豫剧的这些五大流派，然后即使这些演员唱的并不是那么纯正的流派都没有关系，它就是牛肉面，就是我们爱吃的牛肉面。
是，
所以我们每次来谈豫剧的时候不会那么认真的去说，哦，你这个戏是传承自河南的哪一位。这我们反而是从它怎么样跟台湾人的品味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连接，
是
来从这个地方来欣赏它，来喜爱它。
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自己以前第一次看这个豫剧演出的时候，就是还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真的搞不清楚，就是说什么京剧啊、豫剧啊、昆曲，但是就是觉得说那个音乐啊，那个节奏不太一样，然后其实就真的就是欣赏另外一种风格的一种表演。其实对我来讲当时很单纯，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故事好看，然后呢这个
演员精彩，
对，其实这样就够了，它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也其实也没想太多。
真的，我觉得所有的人看戏都没有想太多。如果进剧场之前脑子里先想这是属于哪一个剧种，然后这个剧种是它的渊源是什么，然后它跟达里的什么关系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戏你是看不下去的。
这个比较像是要写报告的时候，
对，
做功课的时候。
对呀，就看戏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而把这些知识先抛开的。
是真的，就像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先想说啊，这是一个什么流派的一个风格，就除非你是真的在上课，
是怎样，
除非你是真的去上课要写个什么功课，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凭自己的感情去感受，这样就最好
了。而且你多看了，看习惯了，就是看熟了，你自然而然有你自己的一个喜好跟评断。
对，
那个完全不需要，就好像外加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对，
就好像你电影看多了，你自然会有你喜欢的类型，你喜欢的一些风格嘛。
而且每个人的品味本来就不一样。
是啊，
有的人喜欢牛肉面，有的人喜欢榨菜肉丝面，
哎，有人喜欢牛肉汤的面，有人喜欢干的那种面。
对啊，所以每个人品味本来就不同，而何况我们吃面的时候也不要先去想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对，像我一个法国学妹啊，她那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豫剧。
我以为研究牛肉面。
没有没有，她研究豫剧。我是要讲豫剧。她现在在波尔多，就是那个产红酒那个波尔多。波尔多大学戏剧系，然后教课嘛，是那边的副教授。然后她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豫剧。
哎，我记得你跟我讲
过。对呀、啊、马爱莲啊。
对，
她最近生小孩了。对对，然后他非常好玩，他说你不觉得豫剧听起来比较有那个有一个力量
有
劲道？对，他说听起来很过瘾啊，这个对，他说那种他的口味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这样每个人喜欢的不同嘛，
对。
而这个刚刚世龙提到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回到台湾的豫剧团的一段发展的阶段。
是，
我想在最早期的时候，也就是在飞马豫剧团，从张秀云到飞马，这个到王海玲小时候，那个时候豫剧我们观众层是以河南乡亲居多。他的演出后来也多半跟京剧一样都在台北那个国艺中心。
是，
虽然他剧团是在左营，左营当地也有很多演出啊，可是他跟那个军中的京剧团一样是轮流要在台北的国军文艺中心是轮档的演出、
是参加比赛吗？
也不是，就平常的演出、平常可能一月份先从陆军的京剧团、海军的京剧团，然后那个还有个什么空军的京剧团，以后哎，就是河南梆子豫剧来演一周，然后再换回什么什么，它就是这样轮流的。
是，我觉得飞马这个名字好好听，
好听哦，好带劲儿
哦，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常看呢、因为王海玲太有名了、大家都要去看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国艺中心啊，还蛮松的，不像现在剧场好可怕。那时候看戏有一种很休闲的一种感觉。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常常在那个国艺中心旁边那条路的实践堂，实践堂这个剧场现在没有了，可是我在那边看看什么东西，我还记得我看的是那个高锦演的越剧，就浙江的越剧。看完了那天比较早，大概9点多一点，我就绕回来到国艺中心门口张望一下，哎，结果是王海玲他们在里面演豫剧、他们的公演，你看我们可以张望哎，
怎么看得到？现在门都关起来，
可以哦。然后就进去，然后听得到啊，听他唱《梁山伯祝英台》哦，豫剧的《梁祝园》，唱到最后快要哭坟了，我就站在门口，然后后来那个小姐就开门让我进去了，
反正还有座位，你就今天要不要坐着听？ 下好了，
我就坐在那边，好好听哦，我好喜欢那个豫剧的哭坟哦。就这个戏他第二天再演一遍，我就去把它从头到尾这样去看、哦、所以看戏是一件很自在的事。
是是是，这跟我小时候看电影有点像，
是是是，
就是很轻松的。 对，
对，有的那种二轮三轮的那个戏院，你就可以有的时候好像一张票可以一直看下去。
我觉得以前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我觉得以前一轮好像也是这个样。我不太确定了，就是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好像很随性这样
好像可以不出来，他清场你躲起来就
好
了，好
像也不用躲好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再跟朋友们再来谈谈这个豫剧在台湾的发展。
好好好，
大家好，我是当代传奇剧场新传奇剧场的演员陈允文，您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谈谈豫剧怎么样从河南到越南的富国岛，最后再落地生根台湾的一段故事啊。刚才老师提到说，其实豫剧一开始在台湾主要的观众群是河南乡亲，
这很正常，
对，这完全可以理解嘛。
对
对
对，完全可以，是河南乡亲，然后还有就是喜欢看传统戏曲的观众，
包括像老师这个样子，
对对对，喜欢看京剧的啊，或者你喜欢看其他的啊，
是，
那反正都是戏曲嘛，哈，所以一开始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个飞马豫剧队，可是大概在1980年代以后，他的观众开始扩大，
是
扩大变成很多文青
哦，是，
然后还变成就是整个你关心表演艺术、关心这些艺文的爱好者，开始就不把它当作一个地方戏，
是
啊，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好看的戏，
就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就重点是戏好看，那你就会去看了。你像我们以前也没有真的在管什么京剧、歌仔戏或什么，反正好看就看下去了。对，
可是这个1970年代末到1980这一段时间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谈过很多次，是台湾的一个文艺复兴的一个阶段，
是
也是台湾第一度的本土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这个跟美国断交，然后退出联合国，所以突然之间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在世界上是什么，我们本来我们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艺术都尾随在西方，尾随在美国的后面，那个时候台湾不是还有那个第七舰队吗、
对，
然后有很多美军在天母那边、
哦、对对
对啊，所以就是美军电台啊都有啊，所以就是以前我们的一切都仰望着这个西方，然后文化艺术都尾随在西方之后、可是等到70年代末你开始跟美国断交，然后被退出联合国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我们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呢就开始来关心我们自己的美学，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其实台湾的这个整个文化艺术的发展走了两条路，是以这个凝聚民族的一个认同感跟自信心呢为主要的核心，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西方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不太可能一下子把一个乡土艺术端出来我们就能够立刻接受它，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是传统的艺术，可是要通过西方美学的不是包装哦，而是论述，跟他重新的诠释，才能够被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中生长的我们安心接受。好，那么像这种例子有很多，譬如说像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举过的例子，就是郭小庄的这个雅音小集，他做的是京剧的创新，可是这是传统戏曲，他把传统的京剧呢要把它做给年轻人看，要创新，可是不能够把最传统的端出来，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西方的剧场的规律，西方有的导演要通过这一套剧场的规律、剧场的训练，然后再把传统的京剧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我们看的时候才觉得哦，才看得出那个传统戏曲传统京剧的美感。
嗯，是。
那么翻过来讲，云门舞集它跳的是现代舞，可是它取的名字是中国的、啊、云门两个字、
嗯、
然后它早期的几支跳的舞马、啊、就是齐渊豹啦、寒食啦什么这些、啊、还有还跳过乌龙院，所以早期的几支舞啊，通通都是从传统里面去取材的。还第一支白蛇传，这是最明显的。那么可是它并不是说我用现代舞跳白蛇传就好了，它加上了很多传统戏曲比较少的那种隐喻。我一直记得那个竹帘，就是云门的白蛇传里那个竹帘，那个竹帘后来卷起来以后好像就变成了雷峰塔，然后也是法海手里的禅杖，所以是白蛇跟许仙的那个爱情、
嗯、
那个爱情会变成把自己收在那个钵里面，也是法海镇压他的，就是白蛇整个是死在自己的爱情之下。像这种隐喻的东西在传统戏曲不管哪一个剧种的白蛇传里不太提的，我们就是讲一段爱情故事。可是像70年代80年代的这些当时当红的，一个云门，一个雅音小集，一个这个兰陵的合珠新配，合珠新配也是它是从传统京剧的合珠配来新编的，可是不只是取材而已哦，它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传统的合珠配呢，就是讲一种小人物怎么样求生存，可是合珠新配里面有很鲜明的讽刺的意义，也有反映时代的这种意义。好，所以整个西方的美学在70年代80年代是很关键的。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是第一度本土化吗？
是，
我们在寻找我们本来尾随西方之后，可是现在西方不要我们了呢，那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美学呢？我们有把它找出来，可是这些东西要跟西方的剧场的规律跟他的诠释的方法要相结合，才能够被我们安心的接受。所以当时的整个的文化的发展，美学的发展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第一条道路、
嗯、对。
而第二条道路就是我们要从乡土艺术里面、本土艺术里面来找到底有没有纯粹是我们自己的艺术，本土的艺术，我们要本土艺术被寻觅、被建构，然后被形塑。那豫剧正好是这两条道路的交汇点。对，所以我觉得豫剧在80年代的时候，它突然它的观众不限于河南，而变成文青，变成所有艺文的这个爱好者，其实正好它默默地体现了当时我们整个舞台所寻找的两条道路，它是置身其中。
是。
那怎么讲呢？如果你说本土艺术要被发现、被形塑、被建构，当然首先我们会从最本土的歌仔戏里面去找、
嗯、
可是当时的歌仔戏当时跟今天非常不一样、嗯、当时的歌仔戏它的表演呢 是非常亲切、非常乡土、非常活泼的、嗯、可是它还没有很严谨，就是它还没有一些城市化的东西，
没有那么规范性，
没有那么多规范的东西来帮助它、
嗯嗯、
所以像很多学者，譬如说我的老师曾永义老师，当时就提出精致歌仔戏。
是，
你看他提出精致歌仔戏，就表示他认为原来的歌仔戏还不够精致化。
是，
那必须要有一些规范性的表演，让它更精致，
是
才能够被形塑，这个本土美学才能
把一些这个美学的东西把它
提炼出来。
对，嗯。
可是精致歌仔戏的精致的道路从何而来呢？
嗯、
河洛歌仔戏团是精致歌仔戏的代表。
是。
可是河洛早期所有的戏都是大陆的，都是中国大陆戏曲改革后的得奖的名作、
嗯、
什么曲盼记啦、
哦、天
鹅
宴
啦、凤凰旦啦、
嗯、
对，杀猪状元啊、皇帝秀才起时啦、嗯、还有玉匾，就是原来它叫玉竹平冤、嗯、然后一直到秋风词啊等等等等，这么多通通每一部都是中国大陆戏曲改革后 他们得奖的名作，而且不限于闽剧，不限于福州戏，
是
还有湖北啊什么各地的，像这个后来客家戏也演的那个喜脉案，就是最近才演了，就是公主以为是生病了，结果一把脉是怀孕 了、
嗯、
对、啊、像这类全部都是大陆的名作，得奖的名作，所以像曾永仪老师的书里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也就表示我们认为当时的歌仔戏还必须要更精致，而精致这个途径怎么来呢？是要学习大陆戏曲改革，对于剧本的编写，对于唱词的编写，对于表演的设计、嗯、而且大陆的这些各地的地方戏里面都加入了很多高度城市化的表演的元素，以及还要学习他们的导演的手段、
嗯、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发展、
嗯、
我们要找本土，哎，结果整个学习的是大陆的戏曲改革，而只有豫剧不是，豫剧非常有趣，它在这个两条道路中间正好是交汇点，所以当我们要找我们自己本土的美学的时候，我们却发觉在豫剧的本身，就在我们台湾有的这个豫剧里面，豫剧的里面我们却发觉了它是那么样的生机蓬勃，活力无限、嗯、对不对？你看他讲话那么自然，口语讲的是河南话，其实我们都听得懂，对不对？他那口语那么自然，讲到很激动的时候掏肝剖肺啊，痛快淋漓，讲到深情的时候呢情真意切、嗯、是不是？你说他土，他土得好可爱，那你想紧紧地拥抱他，你说他俗，可是他不空泛、
嗯、
因为每一位豫剧演员都有非常扎实的唱念做打的功力，譬如王海玲，他的打出手那个比京剧演员还强啊，他的功夫强得不得了，那种城市化的功夫、嗯、训练的基础非常好，然后再加上他们那口河南话有一种好像异质性的，就是跟我们的话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有点新鲜感，有一种异地的新鲜感的河南方言，所以一下子在那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它成为艺文界的宠儿。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台北市的文艺季吧，然后还有各地的艺术季，这个王海玲是宠儿，是不断的被邀的，
是是是，大家力邀的一个对象，
力邀的、嗯、然后像那个汪琪梅老师，汪琪梅老师那时候从国外刚回来，然后他的眼睛里面有中国的传统的也有西方的、
嗯、
可是这个豫剧他是有本土的那个草根性跟那个活力，
是
可是他有经得起西方美学的论述，所以他在这二者的交汇点上，像汪琪梅老师就把那个豫剧之美把它极力的宣扬、
嗯、
然后林怀民老师也是，他去看了一场王海玲的台花轿香囊记、哦、他说我看到上半场我已经、哦、嘴巴张了都快合
惊为天人、啊、
惊为天人，我在想那下半场你还要干嘛结果他还能让我的下巴可并不要上去，所以真的是就是他在那个时候整个突破了一种地方戏的一个限制，
完全这个高度做出来了，
高度做出来了、嗯、真是靠王海玲，
是
当然他们满台都很棒，
是
可是如果没有王海玲这样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伟大的演员的话，不可能这么样的吸睛，
这个在历史的交汇口上豫剧做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伙计啊，下坡来小心点啊，好伙计啊，
哎，
上坡来！
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今天跟大家畅谈豫剧的点点滴滴，尤其这豫剧就要提到王海玲老师、
对呀、王海玲实在是真是太厉害了，而且他突破了地域性，也突破了剧种的特质、那我记得有一年呢，豫剧开学术研讨会，然后邀请了很多河南的豫剧的专家，大陆的学者来台湾，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们谈了好久，那个大陆学者一直就是很高兴说我们河南的艺术可以传到台湾、在台湾开花结果，可是我们就一直跟他讲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看待豫剧，它已经就是牛肉面，它已经变成台湾的，就像你去四川他们说吃台湾牛肉面。 对啊，
其实你只要看一下那个大陆的河南的豫剧的那个录影带，你一看就完全
不一样了。
我觉得就算你没有受过任何的什么这个戏曲的训练，其实你立刻就会感觉到它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对，这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对，
可是、
就是风格或是那个整个那精神就不太一样。
对啊，一方水土长一方人嘛，
是啊，是啊，
所以王海玲就是台湾造就的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王海玲站出来，他不断被邀请，他退休以后也不断被所有剧团邀请，
很忙的，
忙得不得了，
比退休前还忙。
眼下就是国光剧团、国光京剧团邀请他演
《
王熙凤到闹宁国府》，
经典中的经典。对
啊，对，而且是从20年前我们就邀他演。那这个戏呢，在高雄卫武营4月又要演出，
百看不厌啊，这非常好看。
我要讲的我不是宣传，我要讲的例子是，当年我们为什么会请王海玲来演这个贾母，演这个老祖宗，其实老祖宗又不是河南人、我们请他来是唱京剧了，不是说他唱豫剧、可是为什么请他来演、那怎么会考虑到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他是个角儿、要跟魏海敏演的王熙凤势均力敌，
对，
你不能够找一个中生代的一般的老旦演员、那这个贾母跟王熙凤就不势均力敌，戏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宁可王海玲唱的京剧不那么纯粹，我们也要找一个角儿、所以当时我记得来排第一次，当然魏海敏他本来是海光的，他是孩子辈，他本来就对王海玲非常的熟悉，非常的尊敬，那么可是你要同台排戏，第一次一排到中午，那个魏海敏就骂了一下其他的演员，说你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可是王海玲是个角儿，就这句话。所以我们会邀请他来，所以王海玲被邀请到国光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不是因为她是豫剧皇后，而是因为她是个角儿、
是位伟大的艺术家，
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同样的，我记得唐美云歌子戏团曾经演过一出诗如芳编的胡公子奇谈，就是狐狸的狐啊，胡公子奇谈里面也邀请了王海玲，那么他在里面，我这出戏我没有看，那个时候我好像去大陆开会可是我后来看到剧评就说王海玲一出来他有讲台语，他台语讲的不轮转，又有河南腔，所以他散发出一种又是人味的狐气，就是他好像千年树妖，
对，狐狸来学人话的那种感觉，就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演活了，反而就是一种那个一直介入到其间、是一个又宽厚又幽默的智慧仙人、所以选王海玲不只是因为他是豫剧，好，那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然后呢，就是1624嘛、元宵节的时候。
对
演1624，这个里面说是歌子戏的音乐剧，里面也有王海玲、而王海玲不是第一次跟这些歌仔戏的名家合演了，前几年那个建成、对不对，建成那个左营的古迹环境剧场也有王海玲啊，那么那个戏里面也有这个小咪啊，也有陈昭香啊，唐美云啊，徐秀年，通通都有，而王海玲在里面演的一个眷村大婶、然后他演戏，他有戏中戏演梁红玉，他先是威风凛凛的梁红玉，然后卸妆以后是亲切敦厚的眷村王大姐，
大神，
对，王大神。所以你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是台湾文化的多元融合、
嗯、对，
那最近的1624也是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已经不再是说河南的戏曲传到台湾来开花结果、
嗯、是，
好，不是这个意义了，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他放在任何场合就是个角儿，就是突出的、
嗯、
我记得在1993年那个总统府音乐会，就是从李登辉开始的时候有在总统府里面办音乐会，好，那次我觉得非常荣幸有接到一个邀请函，好，让我去总统府里面去听这个音乐会，然后当然就不是虚荣的说进入总统府，而是最主要的是那天是戏曲的音乐会，有四出戏，华文怡的昆曲游园，廖琼枝的歌仔戏忆春流散，然后王海玲的豫剧唐伯虎点秋香，还有顾正秋的京剧锁麟囊里面的春秋亭，他们是四个剧种的代表，也是四个顶尖的艺人，顶尖的伟大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这个王海玲真的是奇迹，豫剧是奇迹，也是王海玲是奇迹，而且我觉得整个是台湾的剧坛因为有王海玲而精彩，而成为一个奇迹，而我觉得后面更有一个奇迹的是后来豫剧没有学生、哎、他们后来没有科班、嗯、台湾戏曲学院没有豫剧科，没有学生，他们居然还能够代代相传，我觉得这是太厉害了、
嗯、
他们能够找到学京剧的也可以在豫剧团里面表现，武戏也很精彩，然后客家戏歌仔戏的演员也可能进入豫剧团，然后学河南话的种这个话好可爱哦，然后我们在前不久他们的镖客那出戏里面更看到全团凝聚的那种向心力，
是，
要推出一个、其实是庄周戏妻的故事，田姐与庄周，叫披棺惊梦，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真是他们就人少可是那么全力而为、嗯、就萧阳林来演这个田姐，然后庄周是邀请的国光的盛剑、嗯、可是他是去唱豫剧，不是唱京剧的，盛剑他是河南人、
嗯、
所以对他来讲也是一趟这个很有意思的一道旅程，
是，
所以重点我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局限哪一个戏曲，
对、啊、
好戏就是好戏，
是啊，其实就像以前我们在看很多国外的东西，其实即便是那种国外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可以吸收为作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那何况是这个源自本土的一个豫剧，那更跟我们有很多的连结，
又经过了越南的富国岛，
是，
我们去那边旅游的时候去岘港去富国岛旅游的时候其实是心里面是会发一些怀古之幽情，
是是，这个俗话说这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对，
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可是我们的文化很大，
对，
我们要保持着这个多样性，这个宽容性，然后继续的去欣赏各种的文化、各种的戏曲的美好，
是，
对啊，
是。
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也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希望您能常常这个给我们各种的指教跟鼓励，那我们会继续为您做更多的努力哦。那打开戏箱说故事，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深耕文化经典，引动艺术风潮，与您共筑美善社会。